随自然的就是走那条路，那条路是自高最后降自卑，我们这条路先自卑以后升为高，那是神升我们为高。所以你看见羔羊坐在宝座上，你就明白这一个意象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在天上，在荣耀里，在宝座上啊，那就是一位坐在那里的，就是那位降卑成为人子的耶稣，他配啊，配拿书简，配也开旗印，因为你曾被杀。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意象抓住了以后，我们一生的路，这个读启示录就有用了。我们眼睛要看见羔羊坐在宝座上，一个小羊羔啊，他原来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但是他是一个小羊羔啊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他统管万有。因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那个宝座是统管万有，结果谁坐在那？羔羊，羔羊坐在宝座。所以我们也要坐在宝座上与主同坐，我们也必须成为一个羔羊，那就是一个图画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启示录，这个第四章第五章一直讲到宝座，一直讲到宝座，讲到宝座的荣耀。哎呀，那个荣耀不得了啊，又是碧玉，又是红宝石，又是宏伟的宝座啊，又是雷轰闪电，多么威风啊！二十四位长老围的，是不是是活物围的，神的麒麟在那里啊，火灯啊，那么这都是描写天上的荣耀。但是呢，荣耀的中心是一个羔羊，一个羔羊坐在宝座上，这就叫启示。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羡慕那个宝座，因为神对教会最后的呼召啊，就是宝座。说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啊。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坐宝座呢？这第四章第五章就给我们看天上的意象。这个天上的意象，当然了，这个意象里头还有许多动作，还有接书卷呢，接过书卷来呀，还有许多啊。但是这些我们不去研究，因为这个天上的过程啊，都在已经都进行了啊。羔羊都接了书卷，正在揭开其印，是不是呢？正在做这些事儿。比如说这些过程，我们不必研究太多。我们注意，我们的注意力要注意那个宝座上坐的是位羔羊，我们只要把这个意象印在我们里头就行。这就是神给我们启示录中最要紧的启示。你看，这个羔羊坐在宝座上，我们要想与主一同坐，我们必须得要像个小羊羔。我们落在剪羊毛的手下，我们也要默默无声，我们要存心卑微啊，自己卑微顺服。我们要像羔羊一样啊。那么这个羔羊呢，就救了很多人来。我们现在要把后边这个最重要的给大家说。那么羔羊用他的血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中买了人来啊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个就羔羊用他的血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买了人来，那就是我们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在那个天上，在宝座里我们看见了。那么这些人做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成为国民，因为羔羊坐在宝座上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那就是神的国。我们都做神国的民，不管做国民还做祭司。所以我们这些将来都要侍奉神，都是神所买来的，羔羊的血买来的。我们要围绕宝座来侍奉神啊。那么 要在地上执掌王权，所以这里就带出一笔来，比这个第一章所说的更深入了。一个基督徒得救，不止于做国民、做祭司，还要做君王。啊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宝血救赎我们的目的。那我们还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将来到了天上，我们必须都学会新歌。我们又看见一件事，那边在羔羊那里啊，有一个金香炉，金炉啊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这个香呢，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天的祈祷，所有世界各国各地的信徒，他们所有的祈祷就变成香，馨香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是烧香啊。我们基督徒不买香烧的，我们用心灵的虔诚，叫心香虔诚。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举起来，我们赞美。这个赞美有很多的赞美，我们看这里24位长老的赞美有7个啊，他们说你配的啊，是配的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称颂神配的啊，这一切都是归于神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祷告心香虔诚，我们用我们的心点起这个香来，和众圣徒一同达到神面前。所以你每天的祷告，你不要以为没有用，你的祷告蒙垂听，你的祷告蒙纪念，你的祷告达到宝座，是在金香炉，借着大祭司手里拿的金香炉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达到了神面前。所以在第八章还有这样的话说啊，所以还有这个众圣徒的祈祷。我们看第八章第3节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，把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直升到神面前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。所以这里就说这个香一直到神面前，我们大家的祷告都被带到神的面前。这都是我们在异象里看见。你以为你的祷告没用吗？你的祷告每天都跟众圣徒的祈祷像香一样都聚集起来到了神面前啊，你的颂赞啊，你的一切的赞美，一切在神面前歌颂都达到了神面前。所以从这个意象里，我们就看见天上的光，我们把它总起来说，天上有宝座，宝座中坐的是一位羔羊，他配揭开其印，打开书卷，他执行神所计划的一切。所以天地万有都在他全能的命令所托住之下，他在宝座上也掌管万有。这是我们从异象中看见，那天上的荣耀，什么玻璃海了，什么红了，什么24位长老四活物了，千千万万的天使了，哎呀，大家的颂赞了啊，拿着琴唱歌了，这些都是天上荣耀的异象。我们在灵里看见，我们应当经常的看见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每天所向往的，我们的心要向上， 我们看见羔羊坐在宝座上，那么他用自己的血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买了人来，让他们做国民，让他们做祭司，让他们做王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哇，这些都是在这个意象里所看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你是国民，你也要做祭司，你若是有操练有学习，你将来要在荣耀里被选上与主一同作王，你必须过得胜的生活，得胜与羔羊一同坐在宝座上。这些呢就叫意象，让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就思想。我们不是研究那个字句，研究啊那个程序，研究那些，这个意象要画在我们的里头，画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一看就看见了，哇，天上将来这个宇宙万有的一切的奥秘都是由基督打开的。他坐在宝座上，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啊，他用全民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结果我们意象在这里看，宝座上坐的是位羔羊，他降为至卑，所以他升为至高。我们将来要在那里做国民，做祭司，做王。我们若想与主一同做宝座，我们要降卑降卑降卑降卑，成为一个小羊羔。这就是意象，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对我们大有用处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启示录要道略解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二十七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二十七讲。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看见羔羊揭开其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胜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：“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”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符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我们读过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，那可是天上的景象，那现在呢又下到地上来了啊。所以在圣经里它的画面啊，启示录的画面有天上的，有地上的，还有地底下的。所以天上的画面呢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都要到天上去，那我们对天要有一点熟悉。许多的基督徒啊，他们一直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肚子啊，肚腹。所以这样的人呢是很啊，是没有属灵的眼光。 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能够看见天下的事情，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我们讲的多一点。那么现在第六章呢，就开始说到地上要发生的事情，这个地啊都是将来必成的事。这个将来必成的事是在1900多年前在拔摩海岛上，神启示给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接着使者又传给约翰，约翰就记录下来，这是将来必成的事。所以在1900多年前就提到将来必成的事啊，要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末后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要看的就是四匹马。在圣经里马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必须先把马在圣经里那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先要看的就是约伯记39章第19节，约伯记，我们先翻到约伯记来看这个马圣经里是做什么的。约伯记39章第19节，我们先读这个马在圣经上是做什么用的。39章第19节，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？他荆项上脱缩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？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？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慌，他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，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，他耻笑可怕的事，并不惊慌，也不因刀剑退回，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津津有声，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，一听脚声就不爱站立，脚每发声他说啊哈，他从远处闻着战气，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兵呐喊。那么这一段是说到马，马是啊身上带着兵器的啊，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啊，他有力量啊。那么他一听见吹角吹号就不爱站立，他从远处闻着战气，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兵的呐喊。那么这就是说马是代表一种战争，他喜欢战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明白，他闻着战气啊，他喜欢打仗啊，他迎接佩戴兵器的人，这是马。第一个我们注意，马是代表战争。我们再看诗篇二十篇第七节，这儿又有马，说到马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马也是人的一种依靠啊，因为马有力气，马能奔跑。我们再看诗篇三十三篇啊第十七节，诗篇33篇第17节，这都是讲到马。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马是力量大，但是我们不能靠它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啊，我们就靠耶和华。所以马古时候人非常依靠这个马。那么我们在读诗篇147篇，这个诗篇呢还有一些记载都是讲到马的啊，在圣经里提到马的我们都把它查出来。还有箴言书啊，许多的地方都讲到马啊。 我们翻到诗篇147篇第十节，诗篇147篇第十节，我们读第十节，这里又有马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悦人的腿快。马还是说到力气大，马是战争，马代表力气大啊。箴言书21章31节，箴言书21章31节，这些都是关于马的。我们查经的法子呢，就是用这个来一点一点的去找寻找。21章31节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来在乎耶和华。所以打马是打仗的。我们再看还有一个更有趣的，就是马啊，马代表什么呢？马另外有一种意思，马代表战争，马代表力大，马代表这个打仗啊，就是马是为打仗的日子预备的。这个我们先把它抓住了。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，这里啊，马又另外一个意思，这两个意思加起来，我们对我们解释这个马就大有用处。我们看第六章啊第二节，有一辆车套着红马，第二辆车套着黑马，第三辆车套着白马，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藏马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也正是我们要问的，对不对？天使回答我说，这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，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，白马跟随在后，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，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马呀代表一种周行全地的啊一种风，马就是四风啊，所以代表一种啊风气啊，这个是通行天下的，在遍地游走。所以打仗的风气，一个打仗的一个气氛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啊。所以马是一种打仗的气氛。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一下就懂了。这第六章说有四匹马，这四匹马呢都是带着打仗的气氛啊，都是战争。比如说红马，这个不用说了。红马这里说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，所以这种战争，这没有错啊，这完全就讲到战争。红的是流血杀人的啊，大刀啊，这彼此相杀，这个是战争。那么但是白马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得要解释了。这个白马很特别，这个白马呢带着冠冕啊，冠冕就是冠冕堂皇的啊。那么白马呢拿着弓，弓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这个弓有几个意思，尤其耶利米第九章第三节，耶利米第九章第三节，这个弓呢在圣经里有它特别的意思。圣经里说弓是撒谎的舌头，那是人撒谎弯起舌头来撒谎啊，这种弓啊。我们看第三节，耶利米第九章第三节，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，为要说谎话，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，不是为行诚实，乃是恶上加恶，并不认识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这种呢弓是什么呢？弓是撒谎的舌头，那弓上都没有箭啊，没有箭射出来。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第七章十六节，何西阿在但以理书的后边，何西阿第七章十六节，这里又说到这个弓是什么事儿。何西阿书第七章啊第十六节最后一节，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 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。哦，这两处圣经都说明他们是舌头啊，所以第一个嘛，就是战争气氛啊，战争的气氛。可是呢，啊，宫上头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剑是不发，剑是不需要人的，只是凭着舌头来打啊。大家谈来谈去，大家都撒谎啊，大家用谎言谈来谈去。这个我们就晓得白的是什么呢？是和平，红的当然是流血了。所以白马是个和平的啊，虽然有战争的气氛，但是是和平的。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就是冷战啊，冷战不是热战，是冷的啊。虽然是有战争的气氛，却是和平的。靠什么维持这个和平呢？靠大家谈来谈去。就尼克森说，现在谈判的时代开始了，所以大家用谈的，不要打，用谈的，用舌头。其实舌头在政治上的谈话都是撒谎，都是翻倍的功，都是谈来谈去，就维持和平，所以胜了又胜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的历史有这么一段时间，就大家用谈来谈去，用舌头谈啊，不打啊，他们只来谈，所以这样呢就维持一个和平。这就是白马。这也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正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所说，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说不打了不打了，平安了啊，说大家用谈判来解决问题。我想现在就是这个时间。现在我们知道大家都谈，中东也在谈，各国都在谈啊，连苏联也在谈啊，大家都在谈啊，有仗不打，我们现在用和平啊，虽然是有战争的气氛，但是用舌头来翻倍的功谈来谈去，大家都高举这个，所以就是冠冕堂皇，大家是拿这个当冠冕啊。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光景，也是这个时代的风气啊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立国以后，无华国发展两月以后，就进入这个时代，大家就开始谈。尤其现在连中东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也开始谈，他们不要再打了啊。这就是白马出现。那么白马出现呢，有没有成绩呢？有啊，胜了又要胜，他们每次谈呢都很好，都有很好的成果，所以叫做胜了又要胜啊。这就是我们知道第六章第一印揭开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光景。可是是不是真的和平了呢？没有好久啊，维持不了好久，最后还是打起来。所以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啊，就看见红马出来了，有大刀彼此相杀，夺取太平，战争来了。那么战争之后呢，接着就是第三匹马，这个马是黑马。黑马是什么呢？战争以后，大的战争以后一定是饥荒，这个是麦子也贵了，一钱银子才买一升啊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啊，这个时候物价飞涨啊，这个粮食缺乏啊，这个吃的东西越来贵，他手里拿着天平黑马。那么第四匹呢，灰马就是死亡，死亡因为在战争以后物价贵了，这是一定，并且呢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啊都出来了，这地上要死四分之一的人，这个是灾难的领导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要来之前一定这个白马，也就是在白马要出现啊，红马要快，就是和平快谈成功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来，就借教会。那么然后呢，教会被提到天上去，那就四章五章马上就开始了，马上开始地上就进入这个战争 啊，马上红马就出来了，然后就，所以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我们要稍微的对照一下，明白这个过程。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因为这是讲到主耶稣来。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灵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男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他们是那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要在大灾难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